很早之前呢，我就看到群里有姐妹问有关孩子的零花钱怎么给适合。当时我也是刚刚实行这个零花钱制度没多久，所以也不便发表经验。很快的，儿子进入高中生活已半个学期，5个月了。那么这5个月来，儿子和我们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。虽然相处过程中我也会掉线，但是通过学习以后，我能很快的连线。现在我们的基本模式是母慈子孝哈，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给儿子零花钱的一些体验嘛。初中时呢，儿子没有固定的零花钱，是住校的，除了给他充饭卡的钱，学校也有小卖部，卖一些牛奶之类，都是用饭卡刷的。每周回来，家里又有各种零食、水果，回学校里呢又可以带一点去，所以他几乎也用不了零花钱。如果他需要问我们拿，我们也都是要多少给多少。中考以后的假期，儿子呢去旅游，或者是去同学家玩，我们都是给他需要多少就给他多少零花费用，从来没有细细统计过。平时他想买衣服或鞋子之类，和我们沟通一下，我们也就给他买了。初三的时候呢，儿子最钟情的就是一个读 APP 品牌里面的一种球鞋，买了一双又一双，每双价格都不菲。自2019年开始，到9月份高中开学之前，就买了约5双左右比较贵的。合计金额都将近有5000元了，儿子呢，花钱有点大手大脚，没了就问你拿，对于物品的价格也没有什么概念。后来我和先生商量，高中开始要对儿子的生活费和零花钱要进行一个规划，让他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费及零花钱。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开了个家庭会议。向儿子说明了家里的一些开支，比如爷爷的抚养费呀，他的学杂费呀，还有刚买了新的房子需要交的一些银行按揭等等，以及我们夫妻双方工资奖金收入等等。因为他也长大了，他有责任和义务知道家中的一些开支情况，因为接下来高中是通校的。平时也有需要一部分自己自由的零花钱，虽然中餐和晚餐在学校里吃，早餐和晚上的点心当然可以由我来做，或者也可以在外面吃。问他呢，一般需要多少零花钱和生活费适合，准备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费用，让他自由支配。在每个月的月初呢，就像发工资一样给他。儿子说，一般在学校里吃中晚餐的话，一个月的饭卡，男孩的话需要充600至700元左右，这个还是中等的。儿子呢，还在网上查了查高中生每个月需要的零花钱给多少合适，网上有写200的、300的、500的，然后他给我们看，说那就给300吧。合计就是说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零花钱共1000元。然后我们还协商了，在放暑假、寒假期间，每个月生活费和零花钱照样发，不管他是否在家里吃，并且过年的红包都归他自己管理。一般过年的红包一般有3500至4000左右，另外还给他1000元买。衣服，一年的衣服都由他自己包管，所有的他自己的个人开支，我们统统不管，除了学校里的学杂费归我们交。儿子非常高兴地同意了，于是帮儿子办了银行卡，并绑定了微信、支付宝，这样支付也就非常方便了。儿子呢，非常高兴，对这个分配制度。他觉得自己有这么一大笔钱自己管理，真的是很富有了。另外，我们还提了一点，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支付宝啊、花呗啊、网上啊、网贷什么的非常的方便，建议不可以去开通这些功能，因为你现在是学生，没有工作收入，是不适宜去借贷以及超前消费的。如果觉得这个月消费实在不够了，可以向爸爸妈妈先预支下一个月的生活费和零花钱，我们都会同意的。就算暂时还不上也没有关系，可以用过年时的收到的红包拿来还给我们。这些情况和他说清了，儿子欣然同意，规矩就这样制定好了。第一个月，也就是九月份，儿子在网上呢购了各种各样的快递，经常有快递寄到我的单位，都写他自己的名字，我都帮他拿回家，也并不问他买了些什么东西，反正他自己的零花钱自己管理。到了九月底，还差一周左右吧，就是快到十月份了，儿子不好意思地说，老爸，能不能把下个月的那个零钱先预支呀？我说可以呀，没问题，我就先预支给你吧。然后马上给他转了他下个月的生活费及零花钱。第二个月就十月份，他又提前十天左右问我预支，我给他预支了200元，因为十月五号是他的生日，我说这200元就算是给你的生日红包吧，也不用还。结果他又问爸爸又预支了100元，说过年的时候收红包，账记上去。第三个月，也就是十一月份，他又问爸爸预支了200元。第四个月，十二月份，又向我预支了200元。第五个月，也就是2020年的一月份，也就快春节了，我把一年买衣服的钱1000元转给他，他就没向我们预支了，他自己在网上买了衣服和鞋子。以前呢都是我帮他挑衣服，买的鞋子他都不爱穿，过年穿一下，明年就几乎不穿了，所以觉得挺可惜的。而自己买的都喜欢，不管价位贵还是便宜。记得有一次他还买了一件20元一件的那个衣服，说还挺好的，还穿了很久，反正自己选的他都喜欢。转眼就春节了，儿子收到了爷爷奶奶、叔叔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很多很多的红包，儿子呢喜笑颜开，红包收到了就马上给他老爸说，到时微信转给他就行，他爸也就马上转给他。整个春节收到的红包细细一数约有4000元，爸爸一分都不少的转到他的账号上，儿子一下子变成有钱人了。他说要把先前预支欠我们的账都要还上。我拿起小本子看了一下，共预支了500元。他马上把500元归还给我，并还在微信群里发了88元的大红包，在家庭群里分享。我和爸爸说，儿子，这笔钱由你自己好好管理，相信你会合理支配的。今年如果还需要向我们预支的话，年终时我们要收双倍的哦。儿子说不会向你们预支了，我会自己好好管理的。还说万一假期他要到哪里去旅游之类呢，都要用到钱的，他都要用自己的钱。我又打趣道，我说这些钱也许不够你买2双鞋子呢。儿子说我不会再买鞋子了，家里穿的够多了。我说那你这笔钱打算怎么用呢？儿子说先存起来，我需要时随时可以用呀，比如这段时间他还要到超市里采购各种零食，以前都是超市里采购用家里的购物卡之类，现在每刷一笔就是他的真金白银啊，想买什么还得要看一看价位。并且他说还准备借他有一个同学一点钱，因为他说他同学过年呢都虽然都有红包收，但是爸爸妈妈都收起来不给他们。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很幸福呀？ 有爸爸妈妈支持你、理解你。儿子说，那当然，同学们也当然很羡慕我咯。你们这么通情达理嘞。我们相信儿子也会好好管理他这笔小金库的。从小，儿子的压岁包历年来都储存在他的一个存折账号上。由于去年我们家刚刚预定了一个新房子，需要很多的资金，儿子说他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并毫不吝啬地把压岁钱全贡献出来，有5万多凑给我们一起买房。儿子对金钱呢从来没有匮乏感，还说房子买就买大一点的，以后等他工作了他一起帮忙还贷了。我非常欣赏儿子这种对人对事的大方和大气。在金钱方面，我不给孩子灌输负面的匮乏感。我对儿子说，有钱真好啊，钱可以给我们创造想要的生活。我也很享受赚钱的乐趣，比如工作赚钱，我就很享受工作的过程，因为它也体现了我的个人价值。当自己赚的钱花出去，创造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时，就会特别的开心。当你以后有了工作，或者你也有一份收入时，你能赚钱养家时，你也会为能创造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开心的。儿子呢，点点头。其实当孩子对有金钱的渴望时是很正常的，作为家长我也不要过度的吝啬，根据自身条件吧，积极的引导，相信各家自有各家的适合方式方法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家里在农村就比较贫困，没有多少零花钱，而母亲给我的零花钱最多5角，我并不储存，我一下子就拿镇上去买我最喜欢看的5角1本的小人书，虽然10分钟就看完了，但当下的我却非常的满足和快乐。现在我回忆起小时候，我对金钱也没有匮乏感。从小在农村，家里吃的简单，穿的朴素，但我从不攀比，性格开朗活泼，对未来一直充满着信心，因为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的。现在的我对金钱就一直非常的放任，所以金钱来的管道非常的畅通，我现在也非常满意现在的现状。说着说着就辞远了哈。今天的分享呢，算不上好的经验，适合我孩子就好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你是不是跟孩子的关系不太好？你讲的话孩子不想听，甚至还故意跟你对着干。你的孩子是否无心上学，沉迷上网和游戏的时间多于学习，让你只能干着急？你是否尝试过很多亲子的技巧与方法，但却时灵时不灵，用力却使不上力？上述3种情况，你遇到过吗？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如何解决吗？亲子晨读群就是帮助你解决上述问题的。我们会教你如何以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教养孩子，让你的努力得到好的回报。通过日常基本功的练习，让你更好地稳定在对的状态，给孩子正面的影响越来越多，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少。晨读群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环境，师兄师姐都很积极正面，你们结伴同行，或相互扶持，或分享经验，你不再孤单，进步会更快更稳。如果这是你要的，并且想要加入晨读群学习，请联系介绍你听这个录音的人，让他带你过来体验，我们会为你安排。好，本期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